大都督府、制置使、宣谕使、宣抚使、总领、留守、经略安抚使、发运使、都转运使、招讨使、招抚使、抚谕使、镇抚使、提点刑狱、提举长平茶马世伯等职，提举学士，提点开封府界公事，提举河北敌变司、精致边防财用，提举解严保甲三百渠弓箭手等职，抚州军监、诸军通判、牧职诸曹等官，诸县令城部为镇寨官，庙令城部总管前辖，路分都监，诸军都统制，巡检司兼当官。大都督府、都督府、长史、左右司马、路侍参军、司户、司法、司事、司礼、文学参军、助教。大都督和长史掌管的事务与牧尹相同，亲王担任节度使时由大都督统领，异姓担任节度使时由长史统领。端拱初年，越王担任威武军节度使、福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淳化五年，吴王担任淮南节度使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翰林学士张继起草任命文书，两次上表援引典故，宰相说越王已经担任过长史，皇上说已经出差错，日后有任命一并改正。至道以后，因为调动镇守，于是成为大都督，空缺时设置知府事一人，与次府相同，通判一人，由金朝官充任，司马不处理具体事务。旧制凡是都督州都按上述设置官员，南渡以后由现任宰相充任都督，其次有同都督，有都市军马，多由执政大臣担任。虽然名称大致相同，但掌管统帅各路兵马，监督护卫各位将领，与旧制不同。起初绍兴二年，吕一浩首先以左仆射身份出任都督江淮两浙金湖诸军事，设置官署在镇江。之后赵鼎、张俊、汤思退都以宰相兼任。吕一浩回朝，孟宇开始以参知正式身份担任全同都督代理，后来去掉全字。赵鼎先以知枢密院士身份担任都督川陕、荆襄诸军事，后来与张俊一同任宰相，都兼任都督诸路军马入衔。不久，张俊独自受旨到江上视察军队，设置都督行府，文书移送，都依照三省体例。他被诏付皇帝驻地，将事务分属三省枢密院。汤思退起初以左相身份出任都督，当时杨存忠以太傅、宁远军节度使身份任同都督，汤思退没有赴任，就由杨存忠充任都督，非宰职而担任都督，从杨存忠开始。31年，叶义问已知枢密院士身份都市江淮荆襄军马。第二年，汪彻以参知政事、湖北荆西路都市军马，执政担任都市，从此开始。王之望辞去同都督，说朝廷对于两淮之前以两员大将为招抚使，后来以两员从臣为宣谕使，担心他们不能相互统摄，就以宰相为都督，想要事权统一。这可以看出朝廷设置府署的意图。凡是签听文书都依照尚书左右司、枢密院检详访体例。设置属官资议军事、参谋、参议都由从官充任，书写记忆文字干办官，准备差遣前后云数不一。开禧年间用兵，有的以签书枢密院士都市，有的以枢密使代替，有的以参知政事都是四川军马，但都没有取得成效而罢免。制置使不常设置，掌管筹划边境军旅事务。政和年间，西秦用兵，以内侍童贯担任，仍兼任经略使。靖康初年，会合各路军队，解除太原之围，姚谷、谢前相继担任河东、河北制置使，都无功而罢。中兴以后，设置制置使，掌管本路各州军马屯防防御，多由安抚大使兼任，也由统兵官充任。地方重要官阶高的加制置大使，地位在宣府副使之上。绍兴三年，赵鼎开始担任江西制置大使，其后习义担任潭州帅，李刚担任江西帅，吕一浩担任湖南帅，都监管制置大使。开禧年间，丘崇、何旦也是如此，有的设置副使作为副职。吕一浩充任江这制置使，陈彦文、程千秋任副使，胡顺除任沿江都制置使，龚义书任副使，赵鼎任江西制置大使，岳飞任制置使。每件事商议，有时紧急就施行，允许报告大使知晓。起初 建炎元年，诏令安抚使、发运使、监司、州军官都听从制置司节制。之后议论者认为，守臣既代安抚使衔，又兼制置使，并允许自行决断，权力重要，比拟朝廷。当时诏令只允许自行决断制置军事，其他刑狱、财富、交付、提刑、转运。后来又诏令各路帅臣都罢免制置使之名，只有统兵官依旧。隆兴以后，有时设置，有时省去。开禧年间，江、淮、四川都设置大使，停战后，只有成都守臣兼任四安府、制置使，掌管节制御前军马，官员升迁改任放散，类省市举人、全粮郡守、举荐征召边境州守二，其权力大致与宣抚司相当，只有财计、茶马不参与。又有沿海制置使，由明州守臣兼任，但其职责只是肃清海盗、节制水军，与四川不同。大使设置属官参谋、参议，主管机宜、书写文字各一员，干办公室三员，准备将领、差遣、差事各五员，其余根据时事轻重而增减。宣谕使掌管宣布宣扬皇帝恩德懿旨，不干预其他事务，回朝即结束。绍兴元年，诏令秘书少监传松清充任淮南东路宣谕使，这是开始。二年，分别派遣御史五人宣谕东南各路，告诫他们不要兴起诉讼，指责其不当，督促捕捉盗贼，都想要专门布施恩惠给民众。之后右司范直方宣谕川、陕察院方廷时宣谕三京，都是这个意思。到新收复陕西时，娄肇以签书枢密院士身份前往永兴宣谕，就令他招抚盗贼。郑刚中任川、陕宣谕使，允许考察官吏。汪彻任湖北、京西宣谕使，仍节制两路军马，从此使权更重，而使事不再专一。32年，于允文、王之望相继充任川、陕宣谕使，都参与军政，其权力责任几乎与宣抚使相当。之后前端里、吴福都以侍从身份外出承担这一重任，事情结束即完结。官署军兵根据其所任事务的轻重，给予赏赐厚薄。开禧年间，薛书嗣、邓有龙、吴烈都因饥荒盗贼及平定叛乱后前往宣布恩德懿旨，也都以从官身份出行。宣抚使不常设置，掌管宣布声威、安抚边境以及统帅将帅、督察军旅事务，由二府大臣充任。至平末年，命令同签书枢密院郭奎宣抚陕西。三年，夏兵侵犯，以参知政事韩将任陕西宣抚使，随即在军中拜相，仍旧领使。政和年间，派遣内侍童贯任陕西、河东宣抚使，又兼河北。宣和三年，睦州寇贼方腊作乱，调动童贯宣抚淮、浙，贼平后依旧。靖康初年，崇师道领兵入卫京城，任京畿和东北宣抚使，所有秦王之师归属。道会合各路军队救援太原，又以知枢密院李纲宣抚河东、北两路。中兴初年，张俊以知枢密院事，孟庚以参知政事，李纲以前宰相身份都外出任宣抚使，张俊又加处置二字入衔。当时是川、陕、京西、湖北路。绍兴元年，诏令因为淮南守臣多缺，百姓未能恢复生产，分别命令吕夷浩、朱胜飞、刘光世都以安抚大使兼宣抚使。武臣非执政而任宣抚使，实际从刘光世开始。二年，李光又以吏部尚书加端明殿学士，任寿春等州宣抚使。从此韩世忠、张俊、吴玠、岳飞、吴林都以武臣充任使职，王嗣也以从官由副使而升任正使。32年，张俊又以少傅一前官文殿大学士充任江淮东、西路宣抚使。乾道三年，于允文依旧知枢密院士，充任四川宣抚使。五年，王延除任四川宣抚使，依旧参知政事。开禧年间，已从官外出宣抚江、淮、湖北、京西等处不一，其属官有参谋官、系知州资叙人与提刑叙官，参议官、系知州资叙人与转运判官叙官，机宜干办公室，并依照发运司主管文字叙官。凡是载职带三省枢密院士出使， 行仪文书札六部，六部行仪集具身状。如从官任使，副应身六部，六部行仪即用公牒。宣府副使不常设置，掌管协助使事。宣和末年，王师伐燕，命令少保蔡攸充任。靖康初年，会兵救援太原，又以资政殿学士刘格担任。建炎三年，周望宣府两浙，以太尉郭仲寻为副使。之后福建韩世忠、川陕吴界都有此授。绍兴年间，张俊宣府川陕将要召回，命令从臣王嗣、卢法元为副使。王嗣除任正使，卢法元仍为副使。也有不设置正使而只设副使，如胡适将之于川陕，岳飞之于荆襄，杨仪中之于淮北，都只以副使为名。岳飞后来因功才去掉副字。也有身为正使兼领副使，如开禧三年，安丙充任利州西路宣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。宣抚判官不常设置，掌管辅助使务。熙宁年间，命令直舍人吕大房担任，实际上是上级幕僚。绍兴年间，张俊起初以方便自行任命刘子宇为副使，之后张宗元、吕旨也担任。十年，杨仪中以太尉任淮北宣抚副使，刘琦以节度使任判官，礼仪对抗，权力相等，犹如转运使、副判官之比。诏令行仪文字同其连衔，宣判之名相同，但先后轻重不同。总领四人，掌管筹划、调拨运输供应各军钱粮，由朝臣充任，仍代干阶、户部等官。朝廷调拨州军上贡钱米，则按时催收，每年比较各州所缴纳的盈亏，上报朝廷并给予赏罚。起初建炎年间，张俊出使川陕，用召开总领四川财富，设置官署联衔，总领民官从此开始。之后大军在江上，有时派遣板曹或太府、司农卿、少卿调拨其钱粮，都以总领为名。绍兴十一年，收取各帅之兵，改为御前军，分屯各处，于是设置三总领，由朝臣担任，仍待专一爆发御前军马文字。这又使之参与知晓军政，不单负责粮饷供应。其序位在转运副使之上，镇江各军钱粮由淮东总领掌管，鄂州、荆南、江州各军钱粮由湖广总领掌管，建康、池州各军钱粮由淮西总领掌管。十五年又设置四川总领，繁兴园、新州、荆州各军钱粮由四川总领掌管，其属官有干办公室，准备差遣。四川又有主管文字二员，淮东系有分差粮料院、审计司，审计由通判代理，却货物督察场、御前封装甲帐库、大军仓、大军库、善军酒库，是一抵当库、惠民药局。湖广有给奈场，属官兼分差粮料院、审计院、通判监，御前封装甲帐库、大军仓库、善军酒库。四川有分差粮料院、审计院、属官监大军仓库、拨发船运官、熟药库、敌买场。淳熙元年，诏令委托各路州军通判，专门主管催收各州钱米，启发副所、本所每半年比较，以行赏罚。绍熙二年，根据淮西总领所言，确定知州、通判斩减摩勘法，十分欠二分斩二年，数额足减二年。历元定额，淮东九人，淮西、湖广十人，四川二十人。留守、副留守。旧制规定，天子外出巡视、亲征时，就命令亲王或大臣总管留守事务。建隆元年，太祖亲征泽州、潞州，任命枢密使吴廷作为东京留守。西京、南京、北京各设留守一人，由知府兼任。西京是河南府，南京是应天府，北京是大名府。留守掌管宫门钥匙以及京城的守卫、修缮、弹压事务，京畿地区的钱粮、兵民政务都归属其管理。政和三年，资政殿大学士邓寻武上言，河南、应天、大名府号称陪都，请求依照开封府的制度，正式设立尹、少尹的名称。朝廷同意。宣和三年，下诏河南、大名少尹依照熙宁年间的旧制，分左右厅处理政务。 应天少设一员少尹，以及三京的思路共同管理府事。南渡初期，东京和北京都设置留守，由开封、大明知府兼任，又任用掌兵官为副留守。此后，河南恢复，南京、西京设置留守。绍兴四年，高宗将要亲征，任命参知政事孟宇为行宫留守，奏请差派主管书写记忆文字官一员，干办官二员，淮雪差遣、差事各三员，使臣五十员，又设置留司台官一员。五年，撤销机构。此后，秦桧任行宫留守，援引旧例，设置属官。经略安抚司，经略安抚使一人，由直隶阁以上官员充任，掌管一路的兵民事务。他们率领下属审理诉讼，颁布禁令，决定赏罚，核查钱粮、兵器出入的账册，并依法执行。如果事情难以独自决断，就陈述可行与否上奏。若是涉及紧急军务、边防以及士兵犯罪的情况，允许他们根据情况自行裁决。率臣任职于河东、陕西、岭南路，职责在于安抚戎夷，就担任经略安抚使监督总管来统辖军队，由属官负责掌管机要文书，奏报机密事务。河北及晋地则安抚使的职责仅限于安抚而已，其属官有干当公事，主管记忆文字，准备将领，准备差事。元佑元年，下诏陕西、河东经略安抚都总管司，自元丰四年以后，凡因军事行动增设的官署一律撤销。又下诏撤销经略安抚司的干当官。二年，下诏延边陈辽奏请的事务都要先送经略司详细审夺后上报。元符元年，下诏经略司遇到军事行动调发军队，要将数目通报走马承受。崇宁二年，西河兰会经略王后上奏，西歌城是古代的积事军，现在应当设为州，请求任命李忠为知州，设置河南安抚司。朝廷同意。四年，设置河东、陕西各路招纳司，都隶属于经略司。五年，下诏河东统管赣延边安抚司公事，允许每年赴京奏事一次。政和四年，下诏将京西路安抚司移驻河南府，京东路安抚司移驻应天府。宣和二年，下诏泸州知州兼任铜川府，夔州路兵马都前辖，泸南延边路兵马都前辖，泸南延边安抚使。又下诏撤销府郡内颍昌府，兼任京西路安抚使。三年，下诏杭州、越州、江宁府、洪州知州都兼任安抚使。六年，下诏泸州只兼任主管泸南延边安抚司公事，仍差派知州。七年，下诏河阳、开德知州都兼任管内安抚使。旧制，安抚使总管一路兵政，由知州兼任，太中大夫以上或曾担任侍从官才能充任，品级低者只称主管某路安抚司公事。中兴以后，职位名望稍高者出任地方官，都可以兼任安抚使，如系二品以上就称安抚大使。广东、广西、荆南、襄阳依照旧制加经略二字，凡是帅府都兼任马步军都总管。建炎初年，李纲请求在沿河、沿淮、沿江设置帅府，以文臣为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，武臣一员为副使，允许根据情况行事，征召僚属、将佐，错置调发，只有转运事务属于曹司。此后，沿江三大使司征召过多，边境警报稍微平息，下诏加以裁定。设参谋、参议官，主管记忆文字，主管书写记忆文字各一员，干办公室二员。文臣准备差遣，武臣准备差事，准备将领各以五员为定额，其余各路或根据当地情况轻重而增减。其余从省撤销，后因各路申请或设置或撤销不一。淳熙两年，下诏扬州、泸州、荆南、襄阳、荆州、兴元、新州分为七路，每路委派文臣一员充任安抚使治理民政，武臣一员充任都总管治理军事，各路都总管执事，暂且让帅臣依旧兼任，等到正官到任时交接。庆元两年，下诏利州西路安抚司在新州设置官署，令都统治兼任。五年，陈辽上言选拔帅才，除曾任执政官外，两制从官必须曾经担任州郡长官，庶官必须曾任提点刑狱、转运使却有志记者。朝廷同意。 只有广南东西两路则兼任经略安抚使。绍兴五年，命令襄阳守臣、湖北帅司各兼任经略安抚使，后来撤销，只有二广依旧走马承受，各路各设一员，隶属于经略安抚总管司。无事时每年入京上奏一次，有边防警报则随时乘一马上报。但担任此职者厌恶有所隶属，于是暗中去掉总管司字样，企图专权。熙宁五年，神宗命令郑其明铸造铜印发给，仍收回所用的奉使印。崇宁年间开始下诏不隶属帅司而擅自干预边事，就以为治论处。大观年间下诏允许他们根据传闻上奏言事。政和五年下诏，各路走马承受地位等同使臣，近来都贪图贿赂，大多不称职，这难道是设官的本意？各自应当勉励以称职任，如果重蹈前失，绝不赦免。次年七月改为联访使者。宣和五年下诏，近来各路联访官沿袭违反规矩，复下往上，凡是边防机要都先申奏后上报，而且侵犯监司、欺凌州县、干预军旅、刑狱之事，又强买民物不付给代价，揽权仗势，甚至与监司表里为恶。从今以后如果仍然如此，必定贬谪流放。靖康初年撤销，依照祖宗旧制恢复为走马承受。发运使、副使、判官掌管经营山泽财货的来源，通过漕运江淮、浙、江、湖六路的粮食运往京师，同时管理茶盐、钱币的政务，以及专门负责举荐和弹劾官吏。熙宁初年，辅臣陈升之、王安石兼领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建议发运使实际总管六路的收支，应当借给钱货，接济其用度不足，使其全面了解六路的有无而相互调拨。凡是上贡的物品，都可以从贵地移到贱地，用近地代替远地，让他们预先知道京城仓库所需办理的数量，得以根据情况蓄积收购，以等待上命，逐渐将轻重敛散的权力收归朝廷，那么国家用度可足，百姓财物不匮乏。朝廷同意，随后又下诏六路转运使不协力者应改选，并允许发运使薛相自行征召属官，又命令举荐真州、楚州、四州之州兼提举九路坑野世伯事务。元佑年间下诏发运使监管制置茶事，到崇宁三年才令差官提举茶盐。政和二年撤销转班仓，六路上贡米直接由本路直达京师，将发运司所管辖的钢船平均分给六路。宣和初年下诏发运司根据六路封欠和敌上贡，是祖宗旧制，先前因监吏轻用敌本，于是败坏良法。从今以后每年加敌一百万石，同原额一起输往京师。三年方腊钢平江这个郡都未确定偿付，于是下诏陈亨伯以发运使之职经营七路财富，允许一用，监司听其暗查。于是陈亨伯收取民间硬器及卖糟醋等钱贡七种，此后州县有所谓金制钱，从陈亨伯开始。六年下诏恢复转班仓，命发运判官卢宗元错置，不久因靖康之难终未能恢复。渡江后只负责颁给敌本，收购米粮，广泛储积以备国用。绍兴二年采用陈辽建议撤销，将其职事分给曹臣。八年户部又沿广泛收购储积的好处，再次设置金制发运使，并管理金制司财富，故名以徽游阁代制成迈充任使臣，专管敌事。成迈上书认为租庸、长平、盐铁古驻各分属各司而总于户部，发运使无所用处，坚决推辞不行。九年于是撤销发运司，以户部侍郎梁汝嘉为金制使，检查内外失陷钱物，与崔都未到钢运错置敌买，总领长平为职责。不久又因陈辽建议将其职责分给各路监司。乾道六年复制，以户部侍郎史政治为两浙、京、湖、淮、广、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。这年冬天因奏报考核欺诈被贬，并撤销其职位。都转运使、转运使、副使、判官掌管经营一路的财富，并查知其收支盈亏，以供足上供及郡县费用。 每年巡视所部，检查储备，考核账册，凡是官吏害民，民间疾苦，都逐条上报，以及专门负责举荐弹劾官吏。熙宁初年，下诏河东、河北、陕西三路曹臣允许乘坐一马赴京，停留不超过十日。随后又下诏三路曹臣允许各自征召属官二员，以曾任知县之金朝官充任。二年，下诏川、陕、闽、广七路除朝廷选任的守臣外，委托转运司依照四选吏订立标准就地驻拟，免于赴京参选，擢为法令。元丰初年，下诏河北、淮南、京东、京西及陕右虽然各分为两路，允许依照未分时通管两路事务，钱粮允许一用。元佑初年，司马光请求曹臣除三路外，其余路不得超过二员，其属官多余者亦省减。绍圣年间，下诏淮、浙、江、湖六路上贡米，计算其远近分三县，从冀东到次年八月依次输足。大观年间，陕西曹臣以四元为定额。政和年间，又下诏陕西以三元为额，西秦两路各二元。宣和初年，又下诏陕西以都曹两元总管于长安，而曹臣三元分领六路。中兴后，设置官员掌管一路财富收入，按岁额钱物胡斗多少，查其拖延为物，督其欠赋，以供朝廷。偶尔巡视所部，则采用封欠，民情休戚，官吏情惰，都访问并上奏陈述。有军事行动，则供给钱粮，有时命本官随军转运，或令至随军转运使一员，或各路事体应当合一，则设置都转运使总管，江东、江西路分至三帅，设置都转运使一员，张公己为江、浙、京湖、广南、福建都运，召开为四川都运。随军及都运废之不长，而正使不废。至于副使、判官，都凭资历深浅称呼，其属官有主管文字、干办官各一员，文臣准备差遣，武臣准备差事，员额多寡不一。掌管收捕讨伐盗贼之事，不常设置。建炎四年，以检校少保，定将昭庆军节度使张俊充任江南路招讨使，地位定在宣抚使之下，制置使之上，著为定制。军中紧急事务，来不及等待回报，允许根据情况行事。差遣随军转运使一员，参议官一员，干办官三员，随军干办官四员，书写记忆文字一员，并允许上奏征召。绍兴五年，岳飞为湖北、襄阳招讨使，请求对州县不法害民者，允许一面改移或停职上报，朝廷同意。十年，金人侵犯三京，以韩世忠、岳飞、张俊并兼河南、北招讨使以抵御。三十一年，陕西和东北、京东西等路都设置招讨使，大概又是特别遥领其地而已，不常设置。建炎初年，李纲执政，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，未及出兵而废。绍兴十年，刘光世为三京招抚使，过了一年而罢。三十二年，孝宗即位，以程敏、张子盖、李显忠三大将为湖北、京西、淮东西招抚使。张子盖死，刘保接替，不久结局，官吏一并罢免。开禧二年，山东及京东西北路都设置招抚使，后来都撤销。抚御使的职责是安抚慰问百姓，采集民间的利弊得失，分条上奏后加以推行或废止，此职不常设。建炎元年，皇帝对辅佐大臣说，京城士人百姓自金人退兵后，人情尚未安定，可派遣官员前去安抚小玉，于是任命陆允迪、耿延禧为京城抚御使，这就是设置此使的初衷。同年八月，又命令学士院颁布诏书，并命江端友等人奉诏安抚小玉各路。此后，李正民以中书舍人身份担任江、浙、湖南抚御使，并命令他考察官吏，深学百姓冤屈。傅松青以吏部侍郎身份担任淮东抚御使，采访民间利弊以及筹划银田等事务，有时不称使名，则称为抚御官，所到之处以某州抚御司为名。他们广泛宣示皇恩，使百姓知晓朝廷的恩德之意，原本没有差别。乾道元年，河门市龙大渊被差遣充任两淮抚御军马，任务完成后即撤销。 这又是特别为军马而出使的情况。镇抚使是以前没有的官职，南宋中兴时期临时采取权宜之计来收编群盗。起初建炎四年，范宗引任参知政事，建议对群盗合力抗拒官军的情况，不如分割土地安置他们，盗贼有了归宿就可以逐渐控制，于是请求逐渐恢复藩镇制度。同年五月，范宗引任右仆射，于是请求将淮南、京东西、湖南北各路分别划分为镇，除严查之力仍归朝廷设置官员提举外，其他监司全部罢免。上贡的财富暂时免去三年，其余听任帅臣一用，不再由朝廷供应，军兴时期听从便宜行事。当时巨盗李成在舒州、齐州，桑仲在襄阳、邓州，郭仲威在扬州，薛庆在高邮，都立即任命为镇抚使。其余的有时用来安置归顺朝廷的人，划分区域不统一，允许他们若能抵御外寇，建立大功，特别允许世袭。官署有参议官，书写记忆文字各一员，干办公事二员，都听任他们自行奏请任命。过了很久，各镇有的战死，有的北降，只剩下荆南的谢虔。等到赵鼎为宰相，赵谢虔主管马军，于是罢黜不再设置。提点刑狱公事的职责是监察所辖区域的诉讼案件，并评判其是非曲直，所到之处审问囚犯，详细核查案卷，凡是拘禁拖延不决、盗窃逃亡未获的都弹劾上报，以及举荐和弹劾官吏的事务。旧制参用武臣。熙宁初年，神宗认为武臣不足以监察所辖区域的人才，于是罢免。熙宁六年，设置各路提刑司检法官。绍圣初年，让提刑兼任坑野事务。宣和初年，诏令江西、广东增至五提刑一员，但遇到帅臣空缺时，不许五县兼设。南宋中兴时期，因盗贼未平，各路没有武臣提刑的地方，暂时添置一员，建炎四年罢免。绍兴初年，两浙路因疆界广阔遥远，差遣提刑二员，淮南东路罢免提刑，令提举察言官兼领，这是根据事务的繁简而增减。乾道六年，诏令各路分置武臣提刑一员，必须选拔差遣公正廉洁、通晓熟悉法令明事的人，如无合适人选则空缺，后来逐渐横行，于是不再除授。乾道八年，采纳陈辽建议，各路经总制前一并委托提点刑狱官督促责成。嘉定十五年，陈辽说，广西所辖州军最多，提刑应依照元将指挥，分上下半年在玉林州与晋江府两处治司，不要让偏僻地区的平民有冤无处申诉。皇帝听从。其属官有检法官、干办官，提举长平司掌管长平、义仓、免疫、市邑、方场、河渡、水利之法，根据年岁封欠而进行敛散，以惠及农民。凡是役前产业有厚薄，则缴纳有多寡。至于发给吏禄，也根据其职役的轻重难易来分等级。商人有滞销货物，则官府代为收购，再售给百姓，以平稳物价。这些都总领政令，并专门负责举荐和弹劾官吏的事务。熙宁初年，先派遣官员提举河北、陕西路长平。不久，各路都设置提举官。元佑初年罢免，将其执掌，并入提点刑狱司。绍圣初年恢复设置，元府以后沿袭。提举察言司掌管采察主言之力，以辅助国家费用。都有超法，根据每年定额的增减来施行赏罚。凡是供给不按期、销售不合适以及州县不加体恤的，都弹劾上报。政和元年，诏令江、淮、京这六路共设置一员。不久各路都设置。南宋中兴后，普遍设置提举长平察言司掌管长平、义仓、免疫的政令。凡是官田产及方场、河渡的收入按额征收。收购储藏适时敛散以便民。根据产业高低来平衡其徭役。建炎元年，长平执事全部归入提刑司，钱归行在。建炎二年，开始恢复设置长平官，归还其底本，不久又罢免。绍兴二年，恢复设置主管官，隶属于提刑司，委派通判或幕职官充任。此后设置京制司，改长平官为京制某路干办长平等公事。不久京制司罢免， 恢复为长平官。绍兴十五年，户部侍郎王夫说，长平之设苛条繁多，其力不一，岂能一个主管官就能胜任？于是诏令各路提举察言官改充提举长平察言公事。如四川没有察言的地方，仍由提刑兼充主管官改充长平司干办公事。同年冬，诏令提举官依旧法为监司，与转运判官续官，每年举荐升改，官员有不称职的则弹劾上报。此后长平前多被取用赡养军队，所掌管的只是义仓、水利、义法、赈济之事。察言司设置官员提举，本来是为了发给钞引、通商富财，时常到所部州县巡视觉察，禁止私贩，弹劾不法。其属官有干办官，既然与长平合一，于是并行两司之事。都大提举茶马司掌管专卖茶叶之力，以辅助国家费用。凡向四夷买马，大抵用茶叶交换。在产茶及试马之处，官署允许自行辟制，根据马匹数量的增减来施行赏罚。旧制在元州、魏州、德顺三郡买马。熙宁七年，出使收复西州、河州，经略使王韶说，西人经常带良马到边境，他们所嗜好的只有茶，却缺少茶叶与他们交易，请求催促买茶司购买。于是命三司干当公事离起运属茶到西州、河州，设置买马场六处，而元州、魏州、德顺不再买马。于是李启说，买茶买马是一回事，请求一同提举买马。李启于是监管马政，但分合不长。到元丰六年，群牧判官提举买马郭茂寻又说，茶司既然不兼买马，于是立法而妨害马政，恐怕贻误国事，请求将茶场买马合并为一司。皇帝听从。此前在边境买马，有司贪图赏赐，大多以劣马充数。绍圣年间，都大茶马程之绍开始精挑淘汰，仍以八月至四月为期限，又用余茶转入西州、秦州购买战马，所以马多而茶稀丰厚，这两种办法铸为法令。元符末年，程之绍被召队徽宗询问马政，之绍说，戎人习俗吃肉饮酪，所以贵重茶叶而苦于难得，请求禁止沿边卖茶，专门用熟产交换上等马。皇帝下诏许可，不久获得马万匹。宣和年间，因茶马两司吏员众多，于是朝奉大夫河西请求遵循封西惩法，根据事务繁简确定元数，皇帝听从。绍兴四年，首次命令四川宣抚司知察博马。绍兴七年，重新设置茶马官，凡是买马的州县黎、文、叙、长宁、南平、真都与知州、通判共同错置负责。通判允许茶马司辟制，根据买马额数的盈亏而赏罚，每年发送马缸供应屯驻诸军及三衙之用。就有主管茶马、同提举茶马、都大提举茶马，都考察其资历受任。乾道初年，采用陈辽建议省罢，委托各郡知州、通判、监押负责，不久又恢复设置。绍熙三年，茶马司拖欠马数过多，诏令将本年分马缸钱价，责令茶马司拨付湖广总领所，交付军官自行购买土马。嘉泰三年，因所发缸马不合格事，诏令茶马官各差一员，于是分为两司。文臣成都主茶，武臣兴元主马。其属官共有干办公室四员，准备差事二员。提举坑野司掌管采收山泽所产及铸造钱币，以供给国家费用，每年有定额，根据收获的增减而赏罚。旧制一员。元丰初年，因通灵九路开始不能遍巡所部，于是增为二员。分至两司，设在饶州的统领江东、淮、浙、福建等路，设在黔州的统领江西、湖、广等路。到元佑年间又合并为一员。绍兴五年，因责任不专、职任废弛，诏令将饶州司官吏除留属官一员外全部减罢，并入黔州司，又加都大二字于提点之上。有人认为其事权太重，省并归各转运司错置，仍于行在设置提领诸路驻前官一员，以侍从官充任，从此有时恢复，有时罢免不一。乾道六年，并归发运司。发运司罢免，又恢复设置，提举两司如初。淳熙二年，将黔州并入饶州，又加都大二字 与提刑序官。其属官有干办公十二员，检察官六员，称同官、崔刚官各一员。提举市舶司掌管藩货海舶征税贸易之事，以招来远方之人，流通远方之物。元佑初年，诏令福建路于泉州设置司。大观元年，重新设置浙、广、福建三路市舶提举官。次年，御史中丞石公弼请求将各路提举市舶归转运司，未获批复。建炎初年，罢免，这是舶司归转运司，不久又恢复设置。绍兴二十九年，陈辽说福建、广南各于一个州设置务，两浙市舶却分建于五处。乾道初年，陈辽又言两浙提举市舶一司抽解骚扰之弊，认为福建、广南皆有市舶，货物浩瀚，设置官员提举实为适宜，只有两浙冗繁有害可罢。皇帝听从，仍委托各处知州、通判、知县、监官共同检视，而由转运司总领。提举学士司掌管一路州县学政，每年巡视所部，以考察师儒的优劣、生员的勤惰，并专门负责举荐和弹劾之事。崇宁二年设置，宣和三年罢免。提点开封府借诸县镇公事，掌管监察畿内县镇的刑狱、盗贼、场务、河渠之事。提举河北敌变司掌管敌买粮草，以供边境储备之用。提举制置谢盐司掌管盐泽的禁令，使百姓向边塞纳粮，给予盐钞换盐，以充足民用，并充实边防。凡盐价高低及文钞出纳多少之数，都掌管。精致边防才用司掌管筹划钱帛，粮草以供边防费用。凡专卖货物、清查耕地及边部弓箭手等事，都上奏后施行。西宁末年，因西州、河州连年用兵，依赖调拨经费，费用巨大，开始设置此司。元佑初年罢免。崇宁年间，重新设置提举兵马、提辖兵甲，都由守臣兼任，掌管操练军队，督捕盗贼，以肃清境内。凡各营的民籍，比较其壮气而赏罚。提举保甲司掌管边连百姓，教习武艺，根据其优劣而升降。元丰初年，设置于开封府界，然后将此法推行于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，不久各路都设置提举官，如同府界。提举三白渠公事，掌管续谢三白渠，以提供关中灌溉之力。拨发司、碾运司掌管按时启发钢运，并督促其滞留，以供应京师之用。提举弓箭手掌管沿边郡县设地弓箭手的名籍，以及团结、训练、赏罚之事。政和五年，又以所招弓箭手的数量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。抚州军间送出革除五代弊病，召集各藩镇节度使到京城，赐予宅地，将他们留在京城，分别任命朝廷官员外出管理各州郡，称为全知军州事，军指军事，州指民政。之后文武官员共同担任知州军事，二品以上官员以及兼任中书、枢密院、宣徽使职务的称为判谋府、州、军、监。各府设置府事一人，州、军、监也如此。掌管全面治理郡政，宣布条令教化，引导百姓从善，并纠察他们的奸邪，按时劝勉农耕蚕桑，表彰孝悌，赋役、钱谷、御送等事务，以及兵民之政都总揽，所有法令条规都尽心奉行，以率领下属。有赦免时，则按时宣读，并在管辖境内张榜告示，举行祭祀典礼，考察郡吏的德行道义和才能，并加以保荐。如果疲弱不胜任，或奸邪贪婪违法，则按查弹劾上报。遇到水旱灾害，依法赈济，安抚聚集流民，不让他们流离失所。河南、应天、大名府则兼留守司公事。太原府、延安府、庆州、魏州、西州、秦州则兼经略安抚使、马步军都总管。定州、真定府、瀛州、大名府、京兆府则兼安抚使、马步军都总管。泸州、潭州、广州、贵州、雄州则兼安抚使、兵马前辖。颍昌府、青州、运州、许州、邓州则兼安抚使、兵马巡检。其余大藩府或沿边州郡，或处于一道交通要冲的，都兼兵马前辖、巡检，或兼沿边安抚、提辖兵甲，沿边西洞都巡检。 其余州军则根据其地理位置高低和职务繁简来设置，分设个曹来管理，总览其纲要，凡所属县的事务都统管。建炎初年，下诏河北、京东西路除帅司外，以前差派文臣担任知州的地方，允许轮换差派武臣一次。又重要州郡文臣一员兼任本路兵马前辖，武臣一员担任副前辖。次要州郡文臣一员兼任本路兵马都监，武臣一员担任副都监。绍兴三年，下诏守臣兼任路分前辖、都监的地方全部取消。五年，皇帝认为守令都兼任劝农公事大多不称职，从今以后有治理成效显著的，可令中书省登记姓名，特别加以提拔任用。凡是从关外出之郡的，特许不必回避本籍。起初任命现任空缺以及从外地罢任回京的，都令引荐上殿。九年，下诏因守臣以二年为任期。又因为武臣治理郡事往往不熟悉民事，且多恣意横行，下诏新收复的州郡只差派文臣。接着根据陈辽建议，即便控制扼守的地方仍差派武臣，不属于即边的文武臣通用差派。下诏守臣到任半年以上，陈述民间利弊或边防五条上奏，委托都司审阅，有便于民的立即施行。接着又下诏不拘泥于五条之数。十三年，下诏依旧至兼任提举或主管学士，从官以上称提举，其余之州通判称主管，淳熙年间废除。乾道二年，下令非曾任守臣不得担任郎官，各郡因文武臣通用差派的地方都依旧制。通判送出吸取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，乾德初年攻下湖南后，开始在各州设置通判，命刑部郎中贾平等人充任。建隆四年，下诏知府公事都必须有掌吏通判签名联署，才能下发执行。当时大郡设置二员，其余设置一员，州中户口不满万户的不设，武臣担任知州，小郡也特别设置。广南的小州有时任通判兼知州的，执掌是辅佐郡政，所有兵民、钱谷、户口、赋役、御送厅段等事务，是否可以裁决，与守臣共同签署施行。所属官员的好坏以及执事修费，可以赐举上报。元佑元年，下诏知州如果是帅臣，其江夏公事不许通判统管。元符元年，下诏通判目职官，令每天到长官厅议事以及到都厅签署文书。南渡后设官如旧，入朝则辅佐政事，出外则巡查各县。有军事行动则专门负责钱粮事务，经制总制钱额与本郡协力催收，上缴户部。之后各州通判有两员的地方减为一员，凡军监中小的不设置，又下诏不再增设。后来有的因公事废弛请求设置，有的因控恶地方请求设置，绍兴五年以后逐渐添设。除潭州、广州、洪州、镇江、健康、成都府现有两员外，凡帅府通判都以两员为定额，其余设置一员。乾道元年，下诏买马的州军通判，令查马司依旧法奏请必除，其余由朝廷吏部差人。淳熙十四年，利州路提刑上言，关外四州通判其请由制置司奏请必除，所有京、杨、新、利、文、龙等州通判其请送转运司拟差。目职官签书判官厅公事，粮食防团军事推判官、节度长书记观察知识，掌管辅佐郡政，总理个案文书斟酌可否，向长官禀告后施行。员额多少，视郡大小及职务繁简而定。起初政和年间改签书判官厅公事为司录，建炎初年恢复旧名。凡节度推官、判官从军额，查推及知识从州、府名。凡各州减罢通判的地方，则升判官为签判来兼任。小郡推官、判官不并设，或以判官兼司法，或以推官兼知识，也有将判官官缺省并废止的，则令路事参军监管。凡重要州郡的签判及推官都由朝廷吏部选任，其余由吏部安排缺额，两广地区允许兼司必除。绍熙元年，陈辽上言，广西奏拟签判，多是恩科年老昏聩之人，其请下转运司，不许差派年六十以上眼花耳聋的人。 嘉定二年，陈辽上言，监司有干官，州郡有职官，以供迁听之职，如果非才不能胜任，则按查次举改任即可。现在差派兼任迁听的，一动辄三两元，甚至四五元，这种冗费与增设有何区别？其请将各州郡所差派兼任迁听官全部停止。朱曹官就制，陆氏参军掌管州院各项事务，纠察各曹拖延违反。户曹参军掌管户籍赋税、仓库收受。司法参军掌管依法断刑。司礼参军掌管诉讼审讯之事。中兴后，下诏曹院官依旧，只有司礼、司法都任命曾经任职及考试中选通晓刑法的人。乾道以来，贱货由司户兼任司法，知路也有的兼职。六年，汪大猷上言，司户是出任官，令专管仓库，知路依照司礼吏以御史为重，不兼其他职务，仍依照知县革法权粮，如果有年老疾病昏聩难以认识的人，即从本州之州通判在判官、司礼、主簿、县尉内选进一考以上无罪犯通晓法律的人兑换。绍熙元年，下诏不曾参加权势的人不许著受司法。庆元五年，陈辽上言，司礼遇事繁重，应优待其举主，诏提刑司和举主三员以上，允许隔年举荐狱官一员。嘉定年间，重申年满六十不许担任狱官的命令，仍不许恩客人祝寿。教授景佑四年，下诏藩镇开始设立学校，其他州不允许。庆历四年，下诏各路州军兼各令设立学校，学生200人以上的允许再设置县学，从此州郡无不有学。开始设置教授用经术行义训导诸生，掌管课室之事，并纠正不守规矩的人，委托转运司及长吏在募职州县内推荐，或在本处选拔有德有义的举人充任。熙宁六年，下诏各路学官委托中书门下选差，至此开始由朝廷任命。元丰元年，州府学官共53员，各路只有大郡有军兼未全部设置。元佑元年，下诏齐、卢、肃、长等州各置教授一员，从此各郡各置教官。建炎三年，教授全部罢免。绍兴三年，恢复设置42州。十二年，下诏没有教授的州军另吏部申报尚书省选差。26年，下诏一律不许兼任其他职务，令提举司经常切实遵守。至于考试教官，则始于元丰；增设教授，则始于政和。县令建隆元年，令天下各县除赤县、蓟县外，有望、景、上、中、下等级，掌管全面治理民政，劝课农桑，公平判决狱讼。有恩德禁令，则在管辖境内宣布。所有户口、赋役、钱谷、赈济给予收纳之事都掌管，按时编制户籍及催征两税。有水旱灾害，则有灾伤申诉，按分数减免赋税。百姓因水旱流离失所，则安抚聚集，不让他们失业。有孝悌行义，在乡里有名声的，将事实上报州府，加以激励，以劝勉风俗。如果是京官、朝官、幕职官，则称为知县事；有驻军，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，宣教郎以下代监押。起初，建炎年间多差派武臣，绍兴下诏专用文臣，但延边西洞地区仍允许武臣指涉。县役事务重大繁杂，则由朝廷选任，仍借给非色官服和章服，严格限制差出，任期届满有政绩，则给予升擢。乾道以后，定以三年为任期，仍非两任不任命为监察御史。初改官的人必先做知县，称为虚入。16年，下诏知县再任不满两考，即不合理计算为实际任职年限。嘉定12年下诏，两次担任知县满任替换的，实际任职九考，有政绩声誉无过失，举官名额及格，改官的人特免再任知县，允许接受迁判或干官，以抵知县履历。县城起初不设置，天圣年间因苏琪请求，开封两县开始各置成议员，在主簿、县尉之上，仍从有出身的幕职令路内选充。皇佑年间，下诏赤县城都任命新改官的人。熙宁四年，编修条例所上言， 各路州军事务繁重的县，户口20000以上的增制成议员，以幕职官或县令人充任。元佑元年下诏，所有因出纳常平免役设置县城的一并省罢，如果确实事务繁重难以省罢的，另转运司存留。崇宁二年，宰相蔡京上言，西宁初年修水土之政，杭市一之法，新山泽之力，都是王政大事，请求各县都制成议员掌管这些事。大观三年下诏，先前增置的县城中，除就有定额及万户以上县事务繁荣，以及虽非万户却有山泽坑野之力可以开发的地方，依旧存留外，其余都减罢。建炎元年，下诏县城属于嘉佑以前有缺额的地方及万户处存留议员，其余都罢。绍兴三年，因淮东屡经兵火，暂时罢免县城。18年，设置海陵城议员。嘉定以后，小县不设城，由主簿兼任。主簿，开宝三年，下诏各县千户以上设置县令、主簿、县尉。400户以上设置县令、县尉，县令监管主簿事务。400户以下设置主簿、县尉，由主簿兼任知县事。咸平四年，王钦若上言，川辖5000户以上的县请求都设置主簿，其余仍由县尉兼任。此后川蜀及江南各县各增置主簿。中兴后，设置主簿掌管出纳官务、注销部书，凡县不设城，则由主簿兼任城的事务。凡批销必须亲自书写签押，不许使用手迹，仍不许拆出，以防注销。县尉，建隆三年，每县设置卫议员，在主簿之下，俸禄赏赐相同。至和二年，开封、降伏两县各增置议员，掌管检阅公守，肃监禁报。凡县不设主簿，则由县尉兼任。中兴后，延边各县建或以5成为尉，并兼任巡捉司察、司盐、司凡，也有的文武通用差派。隆兴年间，下诏不许差派年老、疾病、年60以上的人。县役大事务繁杂，则设置2位。绍兴年间，下诏恩科人年及60不差派。嘉定13年，下诏即编县尉，补到酬赏改官班次，每年以2元为定额。镇寨官，各镇设置在管辖内人烟繁盛的地方，设监官，掌管火禁或监管酒税之事。寨设置在险要控恶的地方，设寨官，招收土军，演习武艺，以防备盗贼。凡仗罪以上案件都借送本县，其余允许自行判决处理。庙令、庙城、庙主簿，按照旧制，五岳、四渎、东海、南海各庙分别设置庙令、庙城。庙的政令大多同属于本县的县令。金朝官担任知县者称为管理庙事，或者任命令。录中年老昏聩不能治理的人为庙令、判官、司礼参军、主簿、县尉为庙部，掌管修葺整治修饰的事务。凡是把财物施舍给庙宇的人，登记其姓名和数额，并掌管这些记录。总管钱辖司，掌管总体治理军队屯戍、营防守御的政令。凡是统兵官所属官兵的训练、教阅、赏罚之事都掌管。守臣兼任提举兵马巡检、兜监及提辖兵甲的，掌管统帅军队、训练教阅，以督捕盗贼而肃清管辖区。凡是各军营的民籍、赏罚之事都掌管。崇宁四年，蔡京上奏，京畿四府设置府郡平卫京师，以颍昌府为南府，襄邑县升为巩州为东府，郑州为西府，澶州为北府，以太中大夫以上官员任知州，设置副总管，前辖各议员，知州为都总管。其余依照三路帅臣法。皇帝听从了。大观三年，下诏东南师府总管依照三路都总管法。靖康元年，下诏四道副总管并通差文武臣，其诸路将官掌管统帅所隶属的禁军，以行阵队伍、金鼓旗帜、弓矢击刺之法进行教习训练，分别其武艺强者依次迁补，以激励士卒。凡是兵仗器甲的数量、俸禄犒赏、赏罚约束的禁令都掌管，副将作为副职。如果屯戍防边，则受帅司节制，遇到敌寇则审夺其战守应援之事。如果军队有功，则计算杀敌数量，记录效命者而给予金赏。路分都监。 掌管本路禁军屯戍、边防、训练的政令以肃清所部。州府以下的督监都掌管本城屯驻、兵甲、训练、差使之事，资历浅的为监押。绍圣三年，下诏各路将府的位次在路分督监之下。大观三年，下诏帅府没有路分前辖，望郡没有路分督监的，允许设置一员，其余添置的地方任满后不差人。宣和二年，黔州添置督监一员。建炎初年，分置帅府，以各路帅臣兼任。要郡的守臣兼任兵马前辖，次要郡兼任兵马督监，并用武臣为副职，称为副总管、副前辖、副督监，允许其便宜行事军事，征召设置僚属，依照帅臣法，屯兵各有等差。遇到朝廷起兵，则副总管为帅，副前辖、督监各率兵跟从，听其节制。此后，益州、泸州、夔州、广州、贵州五州的长官又都以督前辖为称号。建炎四年，下诏建康府、江州路又设置副督总管一员，在现有帅司处驻扎。绍兴三年，下诏要郡、次要郡的守臣罢去兼任兵职，其各路副总管依旧立，改充任路分督监，为一路掌兵之官。各州的前辖有的省去，有的设置不一，又有各路兵马督监、兵马监押，掌管烟火攻势，捉捕盗贼。淳熙十六年，下诏各路训练前辖，必须年龄60岁以下、曾经从军有才能武艺的人充任。绍熙元年指挥，杂流出身的人不得超过路分州前辖。各州军兵马督监，独云之处专门任用有才武及曾任主兵官的人。庆元年间，下诏总管以下制将、副将等，年龄70岁以上允许自己陈述，给予公冠差遣。当初，守臣罢去兼任兵职，只有江西赣州因为多盗贼，仍然兼任江西兵马前辖。此后武臣为路前辖的也没有齿级五服，每年各州按月只保存旧例，见或有得到旨意修制军器或训练禁军的，则仍带此衔。诸军都统制、副都统制、统制、统领。旧制出师征讨，诸将不相统一，则选拔一人为都统制来总管，不是官称。建炎初年，设置御营司，提拔王渊为都统制，以名为官，从这里开始。此后，神武五军及川陕宣抚司、都督府、枢密院都设置。绍兴十一年，三大将兵罢，诸军都冠以御前二字，提拔其偏将为御前统领官，以统制御前军马入衔，官阶高的为御前诸军都统制，并且令其仍旧驻扎，以屯驻州民冠于军额之上。此后，兴元、江陵、建康、镇江府、新州、荆州、鄂州、江州、池州及平江、徐浦水军都任命都统制，恩数大致视同三衙，全任在帅臣之上，官阶低的称副都统制。设置属官有记忆、机宜、干办公事、准备差遣，省制不一。其次有副都统制。乾道三年，皇帝告谕辅臣，想要今后将上各军各设置副都统一员，监管军事，岂只是储备统帅，也使得主将有所顾忌，不敢专擅。因而说，都统制与副都统制的礼数有降等，并且制定条约。皇帝说，如此以后不致争权越礼，于是实行。但此后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很少同时任命。当初渡江后，大军又有统制、统统制、副统制、统领、统统领、副统领，旗下有正将、准备将、训练官、部将，对将等名目都是偏将。旧制准备将以上都由主帅升迁差遣，仍先申报枢密院审查。乾道七年，下诏训练官、部队将以下允许军中直接差遣，申报朝廷知晓。绍熙年间，下诏各军升迁差遣统制至准备将的，主帅荐举三人，副总领所选一人，诸将认为不方便。庆元三年，下诏由主帅选择，总领所或屯军处守臣审核保明，申报枢密院。有延边西洞都巡检，或藩汉都巡检，或数州数县管界，或一州一县巡检，掌管训练甲兵、巡逻州邑、擒捕盗贼之事。又有刀鱼船站照巡检，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沿海设置捉贼巡检，以及巡马地铺、巡河、 巡捉司察言等，各自根据其名目来修举职业，都掌管巡逻防范之事。中兴以后，分至都巡检使、都巡检、巡检、州县巡检，掌管土军、禁军招募、填补教习的政令，以巡防汉域盗贼。凡是沿江沿海召集水军，控恶要害及地域辽阔远处，都设置巡检一员，往来连接河乡应援处，则设置都巡检来总管，都以才能武艺的大小使臣充任，各随所在听州县首令节制，本寨事务并申报取州县指挥。若海南琼管及归州、峡州、荆门等处跨连数郡，控制西洞，又设置水陆都巡检使或三州都巡检使，以加重其权力，掌管茶、盐、酒税场务的征收输纳及野猪之事。各州军随侍设置官员，其征收专卖场务每年有定额，年底考核其额的增减，以作为举荐或弹劾的依据。凡是克例收入，每日据数申报于州。建炎初年，下诏兼当官有缺，允许转运司具名奏辟一次，以二年为任期，时有六考才许官升。事务繁聚之处，允许添差一员。凡是交接，必须设置吏部，以稽考其剩余和欠缺，应该选差文臣之处，更不差武臣。淳熙二年，下诏二万贯以下的库分，选有才干留一员，指挥诸班职，轻从轻士官，保一郎以下差充。建炎四年，下诏每州每以五员为额。